康熙做的很多决策按照事前的最优决策的框架来分析，好像都有点操之过急，包括他拿下鳌拜的时机，包括他去平三藩的时机，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个时候确确实实他也没怎么准备好，他的整个的朝廷背后的那个机构那个体系也没太准备好，但是他就做了，碰上了大清那个时代正好有个上升的国运，那个国运最后那个带来的巨大那个惯性帮他把这些东西都做成了。回过头来看的话，他的一生无比的高效。
因为我们作为旁观者和后来人，你去回溯此前的东西的时候，不管你是看历史，看我们同时代的人的过往，哪怕我们自己的过去，大家总会想办法去进行立论，进行解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说他有误判，有正确的判断，有选择等等，最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看起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聊了一下。但是就是说，你每一个人在他的当下的那个 how to 通常是这个事情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他也没有一个全局的理性的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基于自己的不得不做出的这个选择，最后这个事情往下走。今天这期播客是请了两位老朋友啊，一个是这个南洋理工大学的包特老师，之前来跟我录过教师节特辑，还有去年年末的这个天眼查特辑，然后另一位是我们这个子非鱼播客的这个制作方有文化电台的张小年同学啊。这个播客从去年就开始说要录，后来大家各自经历了很多冲击和挑战，作为大时代里的浪花，然后就变成23年才来录了啊。这个播客的缘由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张少年同志成功的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的博士了，回到他的这个母校又要读书了，然后我们就和包老师聊起来关于中国的科举、国子监啊、大学等等，特别是包老师很喜欢这个电视剧《天下长河》啊，以及若干与之相关的这个影视文学作品当中的这个有关于考试、科举、读书等等的这个因素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录一下这个播客。首先就是这个包老师之前提了一个问题，这个该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了。就这个张小年同学要去读博士了，这个博士如果对应到古代的这个科举体系里是个什么样的 title 呢？是这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当中的哪一个？我大概推演了一下，感觉哪个都不是很合适。
我那天就是跟包老师报喜，我说我中举了，中举了，考上博士了，然后他就纠正了我说你这不算中举，那让包老师来揭晓一下那到底算什么。
那天我在跟张琳聊的时候，我就在讲说，就咱们这个是可以，就是说的低也是可以的，但是其实要往高里说的话，他其实可以说的很高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大概有一个像一个 rumor 一样说，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按照那个就是大概清末民初的时候的这个折算标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从科举到这个新式教育新式学堂的转型当中，那其实在那段时间它兑换的这个比例是相当 favorable to 这个新式教育的，就是有一段时间里面大家甚至会说，就比如说小学文化就可以相当于秀才，然后中学的话基本上就相当于举人，当然那个时候上小学上中学的人就已经很少了，那么大学呢基本上就相当于进士了，那至于说张小年同学考上了博士，那这个要怎么算，对吧？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最 favorable 的算法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算得非常高了，咱们这简直就是说那就是可能不光是中举了，可能比进士还要高一步。那你如果比进士高一步，那算什么呢？我们就只能说，那就进翰林了，就进翰林去那个跟去读书了。所以我说，
就到顶了。
对，就是一个是可以讲的非常非常的高的。就是前两年的时候读那个何怀勇老师的那个《选举社会》的这本书，实际上按照不同的标准的还是肯定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那你按照录取率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古代的这个不要说进士了，其实古代的时候，就唐宋以后，那其实秀才和这个举人的那个录取率也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更难折算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吧，特别是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面，我就说我们就高里说的话其实是可以讲到说非常非常可喜可贺，非常可喜可贺，对，是一个很高的成就。特别是要去清华，对吧？
对。哎，那我当时还继续问了包老师一个问题，那如果我是翰林的话，你跟盖老师分别是什么呢？
那比如说北大本身就有那个就有一定的那个之前的清朝那个就国子监或者太学的那个传承，甚至是说好像是就是包括民国其他一些大学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说我们把这个顶级学校算成是古代的时候的太学或者国子监的话，可能 我跟盖老师的话呢，应该还是像他那个里边的那种博士，但而且我们还可能我们在古代好像到不了博士，因为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太学和国子监他的就是负责人是叫祭酒嘛，祭酒是校长，校长那个显然就非常高了，那就是对吧？那我们离那个是有非常非常远的距离的，然后。好像是说实际上在国子监里边古代时候讲这个国子监博士其实它不是一个学位，国子监博士它是一个教职，然后
是个职务、嗯、
是个职务，就是好像对就是就像那个盖老师说的，最早的时候好像是汉朝还是什么时候就有那个五经博士嘛，其实包括五经博士可能一直到了清朝还是这么叫，国子监里的博士是正教授，而且是那种地位很高的正教授，现在这博士的话相当于可能比那太学还要厉害一点，你相当于是翰林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虽然我们讲的时候这个太学跟翰林经常是放在一起讲的，但是实际上它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说好像太学或者国子监还是倾向于是你没考进士之前的
啊，它就是一个培训班相当于，
然后翰林呢是相当于是你考中了那个进士之后，在你当官之前你在那儿就是比如说你就是继续深造呀，包括你可能是说就是在各部六部去实习一下，或者帮皇帝写写圣旨，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太学更像是那个 undergraduate program， 更像那个本科生的那个教育，然后翰林呢更像一个 graduate school， 就是你已经 graduate 了，但是呢你在开始你的工作之前你有一个更细致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高级的培训。国子监博士就他那个正教授的品级其实非常高的，人家好像基本上都是在七品到八品之间，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处级和处级副处级或者最低也是科级，所以这东西应该我跟盖老师还达不到，我们可能在古代的时候就是那些他可能那时候叫类似于就是辅助博士进行教学的那些副教授的人、
嗯、对常务副博士
副博士
可能是这个感觉。
我刚才感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之前我还查了查，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这个学位系统是引进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博士，你看博士不是音译的，博士是意译的，就等于是说西方有这么一个学位对吧，咱们古代有博士这么一个职务，然后我们把它对应上去，然后我当时就比较好奇这个硕士怎么来的，我以为硕士是音译或者怎么样，后来我查了一下硕士也有出处，它源于五代史，因为硕呢在咱国家那个语言里面有那个大渊博高尚，比如说什么硕儒
硕鼠
鼠这也不矛盾，
粗鄙，
这就是我跟盖老师的区别，就是他能想到硕儒，我能想到硕鼠。
然后我就查到五代史里有句话叫做前后左右者日益亲，则忠臣硕士日益疏，这个硕士就是 exactly 我们这个学位的硕士，他就指的是说你前后左右那个人如果和你关系很近对吧，那个忠臣还有这个饱学之士就会跟你疏远，所以说这个硕士这个词也是有出处的啊，还不是随便这个码过来的。
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学校一开始也是只有博士和这个本科和这个学士的，
嗯
好像硕士还是一个后来慢慢浮现的这样一个东西，中世纪好像最早那个大学不是说它的四大学科是那个什么哲学神学医学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然后就这四门他毕业了以后，因为他的这个 training 很严谨，所以你毕业了就是博士，就是包括现在可能就说为什么说那个医学生他上完类似于那种本硕连读他就是 medical doctor， 他不读那个 PhD 他也是个 doctor， 然后学士就是好像比这个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好像在西方教育体系当中这个硕士出现的也还蛮晚的，就有那样一种感觉。
哎，说到硕士我想起最近网上一个热搜，最近不是刚刚考研结束嘛，然后有个热搜说 Angelababy 不知道上岸是什么就是他好像在直播的时候有人在他直播间许愿就希望自己考研上岸，然后他就问什么叫上岸就是我特别好奇这些关于上岸率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考研多么难考公多么难这那的，就跟古代相比到底哪个更难，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那肯定还是古代难，
古代难，
对对对， 古代难多了这个，因为中国古代其实它经历了这个察举制还有这个科举制嘛，然后就是说在这两个体系之下的话它还略有一些不同。
啥叫察举制呢？
察举制就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是那个郡国的官员，对，就是官员或者名士给你一个推荐，就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 中国今天的大学基本上就没有察举制的参与了，中国今天的大学就完完全全是科举制那个考试的参与，但是西方的大学还颇有一些中国古代那个察举制的遗风。什么是那个最重要的遗风呢？就是说那个推荐信，就是西方大学无论是本科也好还是博士也好，非常非常看重推荐信。如果比如说你有个总统的推荐信，可能你上本科他对你的帮助就非常大。那如果你有个院士的推荐信，可能哪怕你 GPA 低一点，对吧，或者你 GRE 考的差一点，但是也有可能顶级学校还是会向你抛出橄榄枝。所以我们就讲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其实西方大学可能它还更多的有点像中国那个察举那个阶段。我当时看那个书，他就讲说当时东汉一个郡国就是今天那个地市级的一个单位，就是说20万人口可以举一名孝廉。然后呢，东汉当时全年的话，一年大概是有200个左右的这个孝廉，就全国。然后呢，这个天下呢13州的州牧和三公的这些高官，就是13州基本上就是省部级的高官了，就是现在一个省了。然后呢，中央三公就跟我说，三公呢基本上都是正国级、副国级的高官了，每年能举一个茂才。就是所以说包括我们在讲的时候也这样，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区别，就是在察举制下的那个茂才和秀才是特别值钱的，那个比后来的进士都值钱。然后到了科举制的时候，那个秀才反而就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孝廉在当时中国全国的人口是叫3%-5%，就是换句话说是20-30万人中出一个。然后呢，察举制之下的茂才或者是秀才呢是200-300万人口出一个。或者我们这么折算一下的话呢，粗糙的讲，孝廉需要你是县状元，这个茂才需要你是市状元。
那可是这个跟就对这个从人口比例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从难度上来说呢，比如说古代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卷这个东西，有吗？我不知道，我是猜测。
没有没有，古代读书应该还是一个 privilege， 就是还是精英阶层才能够做的。哎，不过其实我还真的是有点好奇，我感觉，二位应该其实之前高考应该差不多都是市状元这个样子。盖老师在中国古代那地地道道的，就是说你是起码你在汉朝的话你是那个茂才一级，而且就是说我们就讲嘛，说茂才这个东西有多值钱，就是我经常看那个三国嘛，就是说一个非常著名非常什么的例子，就讲说是当初不是这个刘备好像是应该是在徐州的时候就陶谦让给他那个徐州牧嘛，相当于短暂的刘备有这样一个省部级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他就有这个推荐茂才的名额，好像是他就推荐了袁绍的儿子，他应该是我今天让他推荐的应该是袁谭。然后就这一件事儿是多大的一个人情呢，就讲说是好像后来那个刘备被曹操打败投奔袁绍的时候，就照理说其实之前刘备跟袁绍没有太多私交，甚至还打过仗，但是就为了这个人情，袁绍是出城30里迎接刘备，就是这个茂才就是这么值钱，就好像察举制下的这个茂才就真的是超超超级值钱。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特别是包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大陆这边高等教育的一些调整，其实现在它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学位设置相关，至少现在北大清华好像都有这个趋势，就是在逐渐取消学术型硕士，然后推广博士，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读研究生你要不然读专硕，就是那种专业型硕士，就是就业导向学费高等等，就是一上来就很明确这个是为了以后找工作的，要么就是读直博，就是直接读5年，这是一个调整。另一个与之配套的调整呢，就是博士逐渐全都变成申请考核制，然后所以说就咱所谓的这个上岸什么全国统一考试，比如说我们院现在招博士他就没有考博这说了，就跟高考那个意义上的考，就是申请考核制里面可能也有笔试但是他就不再是以这个作为那个主成分了，所以等于是咱们在这个学位的架构上和他这个遴选方式上好像现在就都进入一种这个混合态，
对，进入于混合态，而且就是说可能更接近于这个确实是就是英美的这种硕士是更多是一个就业导向的，然后这个博士的话会越来越像是一份工作。然后这方面其实我也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是在欧洲读的博士，欧洲实际上的话就是在我在荷兰嘛，那个荷兰也好好像瑞士也好包括北欧大部分的国家，那我们就真的就是一个工作，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拿那个 stipend 的话，就是我们拿那个生活费的话，我们都不叫奖学金，我们就叫 salary， 而且我们那个 salary 就真的是要上税，而且真的是我们一年有十三薪，也有假期补贴，也有欧洲各种各样那套员工福利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说可能全世界大家慢慢也都在觉得嘛，那博士的这个五年的时间实际上钱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更大的一个投入其实对每个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时间成本的投入，本身做科研又很苦，所以说那就不应该收学费了，就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是一个有偿的这样一个科研的创造性的一个活动。张琳接下来应该也会经历的这个生活。话说但是其实还真的很想采访一下你，就比如说比如说四五年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更多的是期待，说实话，就是可能在决定要考博之前，其实我畏难情绪还挺大的，就是畏难不是为这个考试的过程，更多的是为的是就是考上之后真的要去投入五年的时间去把这个博士读完。然后而且就是当时呢我决定要考博之前，其实包括我的导师，我的硕士导师啊，然后我咨询的其他的我们学院的老师都在给我劝退，对，然后给我讲
泼冷水，
对对，都在泼冷水，就告诉我这事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然后我自己也想了挺多，然后我发现其实我还蛮期待有这么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我其实算是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严格意义上讲可能才工作一年，因为我是去年才硕士毕业的嘛。然后但是我可能是硕二就开始创业，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就已经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然后呢一直在做这个知识传播方面的事情，包括我之后读博的话要研究的方向也是跟知识传播相关的。其实我还蛮期待就是有一段时间真的把自己的身心给安放下来，然后去读书去做研究，去把我之前的这些经历跟学术去结合起来，就做一些思考。然后反正现在更多的是期待，就是其实到最后我就觉得这个结果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更多的还是思考清楚了自己将来想要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疫情这三年，其实我觉得改变了挺多东西的，就是原来很多觉得重要的体面的好玩的事情可能现在觉得就没那么重要，就松开就松开，就给自己松绑了。然后原来很多就是不以为意的，然后觉得不可能是自己该干的事情的，反而就是在这几年里边逐渐变得重要的。就比如说什么家人啊，你爱的和爱你的人的好好的相处啊，可能我之前都没有觉得有多么重要。但是这三年慢慢的我觉得这件事反而是更重要的。然后就很期待接下来的旅程吧。
其实也挺想这个问一下盖老师，在这个北大就是现在开始工作的这段时间有怎样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之前看那个觉醒年代我也看的还是就是非常的投入，觉得拍的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在那个时候能上那个北大的话，就是真的是北大是真的就是去了就像是这个进士一样，是一个非常 prestigious 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就比如说你现在再回去开始重新以一个这个教师的身份面对那些同学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还是说有什么就是觉得是说今天的北大跟这个京师大学堂那个时代的北大有什么东西是特别相似的，那又有哪些东西可能跟之前不一样了呢？
哎，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它是好几层问题，我尝试说一说。第一，我觉得就先抛开老师学生身份不谈，说北大这个学校它因为它的这个历史渊源啊，就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它确实会有一些这种在血脉里的嵌入在里面的这种特殊性。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其实理论上来说，咱们建国以来然后大学都进行了这些新式的改革，对吧？就是这个你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你包括其他任何一个大学，就是大家就都是一个高等学府嘛。你说有差别呢，就是在高考录取线上的差别，招生的差别等等，已经不存在说就是北大承担着就比如说他在早期好像当时是国家实际上最高的这个教育机关就这样一些角色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这个不妨碍说因为他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一些独特的这个角色，就使得一直到现在呢他有些这个气质确实就会流传下来。 这个就是很神奇。所以比如说就刚才包老师提到这个觉醒年代啊，其实不光是觉醒年代，比如我印象中还有应该是建党伟业或者建国大业里面有，对吧，就是在北大那个他们辩论那个文言文，还有什么辜鸿铭的辫子，就诸如此类的，有一些这些经典的桥段，对吧，什么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诸如此类的，就是在看到那些场景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种这个亲切感和熟悉感，就是他的那种争论，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包括老师对学生那种兼具关怀与严苛，学生对老师的那种兼具敬佩与挑战之类的那种微妙的感觉，其实就影视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时候，作为北大人啊，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共鸣和感同身受的，这是这个第一点说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做学生和老师的这个角色转变，咱俩去年教师节那个特辑的时候也聊过，但我当时我刚开始工作，所以感受没那么深，过去这段时间感受就会越来越深，就同学们问的问题通常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为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一般也不需要来问你，那么你就要从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角度去给他解构和剖析，分享你自己的观点。然后呢，虽然我会反复强调说我所说的话也只是一种 input， 是供你参考的，就犹如你的父母，你的其他老师都会说一些东西，这些都是你的 input，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大学里和中国的这个师生关系的这种情景下，老师被赋予的这个角色和意义就会还是要多一些，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讲一个特殊的点，就是说今年入学的这届本科生就是22级的学生啊，那么他们是19年入学读的高中，所以说等于从19年到22年他们除了一个高一上学期之外，剩下的两年半很多人都是在不断的这个疫情的冲击和相应的这个风控政策中度过的，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他就上过200天比如说线下的课啊，很多时候都在线上，与同学也没有很真实的接触与交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来到大学之后怎么应对这个环境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怎么相处，等于还没有初级班的充分训练，突然间就来到了高级班当中啊，怎么样帮助他们去完成这样一个转变，就我感觉至少他们面临的挑战比我从高中到大学的时候要额外的多一些和大一些，但这个问题也很难是一揽子解决的，只能是在各种环节里面去渗透，然后去实现这样一种逐渐的调整，大概是这么个感觉。不知道包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指导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生的时候，或者说就是你上课有学生来 office hour 向你请教的时候，如果抛开那种技术性问题啊，就什么这个题怎么做，或者上课讲的知识，如果是一些 general 的这种讨论，你一开始会有我刚才说的这种紧张感，
就是处理跟学生的这个交流交往的这个问题，其实甚至涉及到就是那什么是大学，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也许在觉醒年代的时候，那个时代可能大家更多的真的好像就是会觉得大学的本质和大学的目的就是陶冶一个人，就是就真的是就是听起来很抽象，但大家在做的时候好像自然而然就做到那儿了，就是在那个路上走的，也是在那个气氛里边去进行那种交谈的。其实比如说那个时候的话 definitely 就大家可能不会觉得是说就业率是多么的重要，或者是说你学一个AI 是多么的重要，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就还是一个是说经过几年的这样一种教育，特别是那种通识性的那种教育，可能在四年结束以后你从这个校门走出去的时候，你身上带的那种气质，那种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说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这个东西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显然100年的时间，对吧，修乎过去，然后显然现在的大学在很多的时候已经跟那个时候是非常的不一样了，而且甚至就是说对吧，我们跟我们的老朋友于洋老师在交谈的时候，于洋老师就一直在说大学要去魅，对吧，就我模仿他的一句大学就要去魅，那就这个口气是吧，就是说知识没有那么神秘，知识这是个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就一点都不贵，对吧，知识很便宜，到处都可以捡到，对不对，你付个费还可以买到很多量身定制而且还服务态度特别好的知识都可以提供给你，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大学就 你还有什么资格端着呢？你还有什么这个资本去和人家摆出那样一副清高或者是一个什么的样子呢？那你摆的，就算第一，你能不能摆得出来？第二是，就算你摆得出来，有人买账吗？可能说是对，我觉得是从我之前的3、5年开始，到盖老师，而且可能是未来多少年的这些老师，我们都会面临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们到底从事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职业？我们到底做的一个职业是一个，就是还是有那些理想化的，还是有那些就是非常 personal 的，非常那个以人为本的那种，非常有一种 humane 的那个感觉的那个东西为主，还是说这个就业率 KPI，还是说这个论文发表 KPI，这个项目基金 KPI，这两个东西到底哪个更重要？就我自己和很多我的朋友的话，应该一定是经过这种交替的交替和轮回，经历过这种困惑的。就是可能比如说你这两天看到我的时候，然后这一两年，可能我处在的状态就是说，这就是一份工作，我跟学生就是公事公办，我的责任就是让他出去能找到口饭吃，一定会经历过交替的这种阶段，就是有一两年你觉得这个是对的，然后那个过多的干涉性的，或者特别是说像之前那种有那种传统的师出情谊的那种东西是不对的，那可能过了两年的时候呢，你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我每天看着这些学生，他们过着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对吧？被这个指标体系压得异化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说，也许出了这个校门，那他就更加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去仰望星空，或者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了。那么，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是不是还是应该给他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就一定是有这个交替的。就是说，2、3年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行，对他的饭碗负责是最重要的。然后2、3年的时候，你觉得不行，就是他被这个东西、这个指标体系压得太苦了，可能我还是需要跟他去让他觉得，至少是说让他能够理解，就是说，OK，你看你很苦，你很迷茫，是吧？但其实我也没有比你强到哪儿去，对吧？
那这个它是会交替出现的吗？比如说你曾经从 A 状态到了 B 状态，为什么又会回到 A 状态呢？就是这中间的这些触发机制有什么例子吗？比如说什么事儿会触发你更偏向 B 状态，什么事儿会触发你更偏向 A 状
当
态？
然，这个跟不同的工作环境，或者说你交流的对象也有关系。那你比如说，可能相对而言，就是在海外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是说在本科教学方面，可能更多很多东西还是程式化或者模式化的。就是可能本身很多学生他没有太多的欲望去跟你交流很多很私人，或者是就是刚才张琳问到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很难给出一些特别明确具体的例子。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就你比如说，可能这种交替真的就是还是更经常发生于我跟比如说博士的这个交往之中。那可能博士的话就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看他就是，比如说如果进度不是很快的话，你会真的很着急。然后你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说，甚至就是有的时候你会也做，就是比如说我们开玩笑讲，就有点像 information design 的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更多向他展露的那一面，就是你还是比较努力工作、比较高效的那一边，然后你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带动他，就把吃饭的这个本事学好，把吃饭的这个活儿干好，对得起这个饭碗，然后就带他去这种，就是尽量的去高效的去完成这种工作。那或者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契机，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突然之间这个家里发生一些变故，或者说他突然之间生一个病或者什么的，那么难免在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多的就还是会觉得是说，就是如果他这个时候你看到他很着急或者很什么的话，你会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至少是说你肯定不想在这个时候你表现得像一个黑心老板一样或者什么样，因为本来你也不是。然后那同时的话就是你会觉得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候你反而要跟他说的就是，哦，没有了，工作是干不完的。在很多的时候的话，首先你要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你首先要成长有个快乐的人，你是健康和快乐的人，你才能有那种好奇心。然后就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出活是不难的，就是其实出活是不难，不出活确确实实就是你能压榨自己， 然后你能够什么，你就能出活。但是你做一个作品出来，就是我相信盖老师肯定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你做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一个老师也好，你做个艺术家也好，或者做一个什么也好，你真的要做一个作品出来，你是一定要有那种创作的欲望和创作的那种心态的。对，你要有那个热情，你要有那个好奇心。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它不是被压力带出来的，也不是被那种金钱或者那种东西售卖的，是真的需要你就处在那样一个比较想做事的状态，然后你才能做。
是的，用我们实证上的话说，就是你把所有 observable 全都控制住之后的那个 residual 那个部分，就是这里最底层的那个 motivation。
其实哪怕是比我们资深的学者的话，他也一定会遇到这种困惑。
哎，说了这个，其实我还蛮有感触的，就是我在这次申请博士之前，我其实从来没有试图去考虑老师怎么看学生，就是博士导师怎么看自己的博士生。就我更多的是去考虑我要满足达到什么条件，我们学院它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你要交什么材料，你要考到多少分，你可以去申请这个老师的博士。但是其实老师在选学生的时候，他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各种各样的维度。就比如说他会想说，哎，那就是我的这个专项如果是交给你去做，你用多少年的时间能帮我做完，然后包括你这个人的品性，甚至你是不是你的情感状态，你是已婚未婚，你有没有生孩子的打算等等等等，其实都跟这个老师是息息相关的，他都是要考虑的。我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老师怎么看我，我只是在一直在想，哎，我要这个我怎么看我的老师，所以这还挺有意思的。哎，那你们选博士生的时候，你们会首先关注什么标准呢？就除了学业上的这些东西之外，就是在品性或者特性上，比如说刚才包老师就是讲到说这个热情嘛，或者这个好奇心，他一定要有这个赤子之心，他才能把这个研究做好。就类似这种，你在选博士的时候你比较看重啥？
这个于我而言还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所以没法回答，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表达过想跟我读博士这个事情。
其实我还想就是稍微就是说两句，就说这个跟学生的关系，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带学生和这个教小孩的经历是相辅相成互相增长的。我会觉得可能我现在会多多少少跟我学生比以前要 close 一点，也得益于就是说我就是
有一个老父亲的心态。
对，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大家是说你作为一个导师你要怎么挑学生，就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就是说在最开始的时候那你不认识嘛，你可能更多的是真的就是在一个 potential 的站在一个像一个雇主一样去说，哦，谁来了以后最能帮我出活，然后尽量的不要给我添麻烦或者什么什么的。但是呢就是等你就是特别可能也是因为我 tenure 了以后，就心态更稳定了以后，我就会觉得，哦，好像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是说真的就是有点像，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也在读那个刘博老师写的抛瓜嘛，就在写孔子的生平。你看孔子是怎么教学生的，孔子教学生没有说啊，我喜欢聪明的，傻的我就不教，那子路就不要教了，对不对？或者说我喜欢，对吧？或者说我喜欢脾气好的，脾气不好的不教了，那就只教颜回，也是只要颜回不教子路，对吧？或者说我这个我教就是忠厚老实的，我不教精明的，那完了，那我就只能教曾参，我不能教这个不能教这个子贡了，对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确确实实现在在很多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包括是会出现这个导师跟学生的矛盾也是在此，就是因为导师自己承担了太多的业绩的压力，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时候有点站在这种老板对待员工的那种角度去看跟学生处理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把它看作一个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雇佣或者是一个承包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可能就是等你稳定下来以后，你还是觉得还是不是，其实博士归根结底，至少我现在这两年的状态是博士还是个教育，博士还是个教育，就是说你可能更重要的还是说希望把它的品质当中好的一方面引发出来。就这个它的这个好的方面呢，当然是说如果比如说就你跟他接近的优点的话，这更容易一点。比如说你很好奇，那你碰到一个好奇的学生你教起来容易，然后他就也很好奇，然后他就能做出很多很新奇的东西，那你很开心。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确实也是很像那种老父亲的开心，就是哦，我有个学生像我，就很开心，就真的是像你 pass 一个性格和一个人品或者一个精神上的一个 gene 下去一样，你就很开心，真的很有成就，很有成就感，不亚于你发一个很好的论文。那么，但在有些时候其实不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是你教一个学生，他就是跟你很不同，但是呢，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你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你教了一个坐得住的学生，或者相反，你是个坐得住的人，但是你教了个坐不住的学生，你如果能帮他去利用他的优势，然后去取得一些你也取得不了的成就，其实你也会很开心，你也会觉得更有成就感。我现在可能看学生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多挑选的心态，我就是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把自己放得低一点，他来他愿意跟我，而且他基本的那些东西都不差，对吧？那至于接下来怎么发展的话，就是看缘分咯。然后而且就是说我很希望就是不管他跟我一样还是不一样，就是 education 这个词呢， education edu 其实也是你把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品质引出来嘛，不是说你灌输给他一个东西，是你把他自己的东西唤醒，就是就好像他有个小宇宙，或者他有一个对吧那个新国漫，就他有个元神，你把他的元神 bring up 出来，对吧？哪吒 bring up 出来一个哪吒，对吧？或者说孙猴 bring up 出一个孙猴，或者托塔天王 bring up 出一个塔来。虽然说其实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对吧？我也要评教授，所以我也还有很多很多的 KPI 压力，但是如果可能的前提之下的话，就是我们这一行确实还是教育工作者，而且我还是100%的不同意于杨老师，不同意于杨说的我们就是打工的，我们就是打工的，培训打工的，不是。我还是觉得是说大学是一个关于人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关于一些很机械的东西，就可能讲的有点那个什么了，有点悬了。
不是这个不选，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我认为，就特别是这种长期合作关系，比如说导师指导博士生，他跟我们平时说什么择偶、选朋友等等，他都是类似的。就是说，因为你是有不确定性的，你在事前所能看到的、观察到的、核验的东西，都是局部的。你说让学生写一个 proposal， 说我想做什么，你们俩见面聊天，他给你呈现他是个怎样的人。你问他你以后想做学术吗，就诸如此类的，这个全是事前的。但是你一旦缔结了这个指导关系之后，在事后，那么就是他这个事情变成什么样都是有可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他这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是反倒是他很大的那个部分。
对，就是包括说那个比如说这三年的学生他就是上网课上来的，就是他肯定他有很多压力，但是 in the end 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对这个事情很担心。而在这一点上来讲，我倒是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担心。就是说我也陪小孩上网课，这个上网课肯定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说注意力不集中，确实是相比较在学校里 in person 的那种，就是有那样一个氛围，甚至是主要就是有那样一个 discipline 那个纪律的氛围，大家会在一个什么时候去很自然而然的，就像通过肌肉记忆一样，就会去做一些事情。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呢，就是我还是会觉得是说我对这方面没有太大的焦虑。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工业 4.0 时代了，然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走神儿、眼睛不好，然后经常看手机、经常看屏幕，这就是这一代的生活的常态。就是他们即便在学校好像不被带坏，他们将来进了社会早晚也会被带坏的，所以说没有太大的什么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觉得其实现在这些小孩他们有我们那一代所没有的很多的优势呀。打个比方来说的话，就是确确实实就是说我是很服的，我觉得 B 站上面很多的视频，很多的什么东西做得很用心呢，其实他们传播知识的方式比学校里边有效率。传统学校教育它的优点就是能够保证一个均值，然后能够保证就是可能自觉性比较差的小孩也能跟得上，但是可能就是这种新式的学习方法呢更强调自主性。我就会觉得就是说未来总是会来的嘛，那将来总是会有这样一天的，可能将来总有一天大家也都要住到那个元宇宙当中去嘛。
我理解的盖老师说了这个三年疫情对这批孩子造成的影响，更多的指的是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链接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事儿给北大造成的影响可能不如给清华造成的大。就是 因为清华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要，就是我们声称要在集体中成长嘛，就特别强调集体主义，特别强调班集体这个概念。就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几个长三角，可能上海啊哪里的同学，就他们可能就是这种集体意识没有北方同学强，他们可能就经常独来独往，不参加集体活动，就真的会被班主任、被辅导员、被班长、团支书就谈话，然后各种点什么的什么的，就特别。我们特别就清华特别见不得这种人，所以说我觉得反而是就如果是这样的学生，他三年一直是在屏幕前上课，没有跟老师同学去一起过集体生活的机会，可能到了清华会比较不适应这一点。因为我最近跟一个就是在接了新生辅导员的一个清华的同学聊天，他也就是说，哎呀，这届学生太难带了，就他们对集体没有概念。但我觉得可能对北大学生来说，集体不集体的也没有什么重，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什么集体的概念。
其实我倒还真的有点觉得，就是说真正互相之间不搭理的是复旦，
大家还攀比起来了。
其实北大不是互相之间不交流不沟通的，只是说
就互相看不起。
就是只是说北大是说就互相之间没有那种比如说就是特别浓厚的那种比如说想合作或者是想要什么的那种愿望。然后但是实际上来讲，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北大人还是很有热情的，就他们很喜，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北大可能是他的那种热情是以很 severely 的 engage each other， 甚至是 fighting 的方式去那个 engage、然后我觉得就是张琳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其实 exactly 就是长三角的风格，而且 exactly 就是复旦的风格。复旦风格就是说我也没有非常热情的去 engage 然后去团结或者什么什么团结奋进的这个欲望，我也没有非常多的热情去 engage 去交锋争锋的这个欲望，我们的欲望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事儿干了，然后互相不搭理。
就是清华是团结，北大可能有的时候会抱团，但是复旦就是各过各的。
就是复旦好像就是说，就复旦就是互相不太搭理是一个常态，就是说也不是不友好，就友好还是友好，而且就是说互相欣赏也是欣赏，但是就是好像复旦就是非常有那种就是一世而独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大家自己守着一摊儿，把自己那个活儿把自己那手艺弄好了，然后就成了。
我们还是聊几句天下唱和吧，因为这个受包老师推荐，我尝试去看了一下，但我要承认我看电视剧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我大概看了三集左右呢，我就会去找一个网上那种叫做剧情简介，因为我感觉这个看呢它就很慢，我就会把所有的这个剧情全给看完了，然后你一旦看完了呢，你就不想再看这个剧了，所以我是一个这个偷工减料的把这个剧给看了的，但是这个剧情看的我其实颇有一些惊心动魄，就是我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剧情的走向啊，特别是其中主人公的这个命运啊，真的让人还是很唏嘘的，就是这个特别这种团灭式的这个结局。
对对对，大家传统上对于清宫戏总是有一定的偏见，就总觉得就是说清朝就有什么可拍的，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会觉得是说其实这反而是清宫戏的一个优势，但你讲清朝对吧，清朝反正就是已经被历史课本骂了那么多了，他不差那一句，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继续踩两脚无所谓，所以这就导致就是实际上来讲那清朝有很多热播的剧是什么剧，不就反腐剧嘛对吧，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你排别的朝代的腐败多多少少有点不太光彩，但是清朝腐败就腐败嘛，清朝本来就腐败，大家就觉得它腐败，但是天下昌河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近些年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第一就是它很精良，它的服装啊各种东西就更加的贴近那个就是清朝真正当时的那个体力或者什么了，康熙帝的话在这个剧里边更经常的是穿那种蓝色的，就深蓝色或者说蓝紫色的衣服，就是其实在清朝的时候也这样，就皇帝如果不是在那种特别正式的场合特别隆重的场合，皇帝也不经常穿黄的，就是皇帝可能也就是穿着那样一个蓝色的，就是他那样比较舒服，这个我们看去看一些故宫的画像或者什么也能看得到，就他这些东西弄得很细很好， 包括就是它那个花铃啊或者什么的做的也更接近于那个历史的实物。然后从剧情上来讲呢，确确实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给他了一个比较充满溢美的一个评价，就是说真的就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就主角团灭嘛，对吧，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就是陈黄那么有理想，那么有才华，那么有抱负，而且就是把自己一切的东西都置之度外去追求理想的一个人，最后就是中道惨死。那靳甫的话呢，就是说是一个升级版的，因为他演员本身就是大明王朝里的海瑞嘛，他是个升级版的海瑞，就是除了有那个海瑞的那个刚直和那个担当以外，真的是铁肩的那种担当以外，那他其实来讲的话，他又多了很多那种一定程度的就是跟大家协调的那种为人处事的能力，周旋的能力，包括就比如说他在里边经过一定程度的美化，比如说明珠可能很多地方很奸诈，但他在治河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他也利用自己的那种奸猾，利用自己的那种左右逢源的能力，帮靳甫他们挡了很多枪，争取了很多资源。但最后呢，就是说大家也看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局，明珠没有为他做的恶受到惩罚，相反是明珠是因为这个治河战有意义的事情，他在这个事情上的卷入，所以受到了一个惩罚。甚至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康熙帝，那么有精力，那么有抱负，而且那么有能力的一个皇帝，他到最后他很多的事情也不是随他所愿，在更多的时候他也是被很多的无奈推着走。但是我觉得这部剧里边就是他首先是个大悲的结局，但同时他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主线，就是说这个我可能讲的又有点悬，就是一个很像一个辩证法一样的主线，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正史上面是这样，就是他拍是拍到了靳甫陈黄，拍到了这个主人公团队最惨的那一点，而且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来讲，就在剧中作为反派人物出现，唯一的赢家就索额图，索额图最后拿到了一切，索额图最后就是说他干了所有的坏事，他一句骂都没挨，然后就是他想贪的钱，他想黑的东西他都赚到了，然后所有干事的人都因为干事受到了责备，都因为干事遭受了损失，甚至因为干事丢了命。但是我们现在去看清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最终青史留名的还是靳甫，还是陈黄，还是在这件事情上总体来说对靳甫陈黄起了支持作用的康熙帝。然后就甚至就是说明珠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他干了那么多坏事，那就是他最后形象没有那么差，也是因为他之前做了很多对的事，包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还不错，对吧，就是包括是说那个我之前看到，就是你如果看历史上对这个靳甫的记载，靳甫最后应该是说他做一个治河官，因为我们知道河道总督应该是正二品嘛，正二品就好像是现在相当于是说省部级的顶格了，然后那个但是靳甫应该是最后是那个他好像是有追封到了正一品，正一品真的就是全整个清朝可能没有几个，就是正一品，而且又是谥号是文襄，我们知道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谥号最高一档是文正，但是其实在清朝来讲的话，文襄虽然排名没有那么高，但是文襄是个很尊贵的谥号，就后来清朝那种最最尊贵的人，像福康安这些人其实都没有谥，
那个左宗棠是文襄对吧，
曾国藩是文正，
张之洞也是文襄，就是所以说其实在清朝文襄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就是大家现在看清史也是嘛，就左宗棠粉很多嘛，对吧，其实曾国藩粉没有那么多，特别是在我们大陆，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是说实际上来讲清史里边即使大家对清朝有那么多的负面印象，但是清史上面为数不多的所有人都觉得光彩熠熠然后光辉到今天还能照耀大家的人都是文襄，就是毫无争议的就是那种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文襄，那所以说就是就可以想到就是说那历史在长期还是公道的。好的事情是说靳甫他中间有那个秉官什么的，他其实是他逝世之前就已经复官，然后恢复爵位恢复名誉，然后更加好像最后是那个靳甫应该是有配享太庙，就是好像是他配享太庙，就好像是说这个在清朝也是就是很多文正都不见得有这个，但是靳甫是有这个东西，所以 就是131那个许知远访问罗翔的时候，罗翔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就说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世间啊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无奈的，他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说我们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然后接受其中的事与愿违。我这两年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疫情给我最大的一个在阅读上面的一个丰富的地方，就是我在疫情期间读了很多那种道家或者说像这个黑格尔的著作，现在我有的时候就是会用这种辩证法的看法去看一些问题，就是我感觉好像天下长河多多少少有，按照道家思想就是这样，按照道家思想就是真的就是就有点像那个，就比如说像那个西方那个严格意义上的那种右派的思想，就是你最好就什么都不要做，错的事情不要做，对的事情也不要做，对的事情你做了也很容易十有八九事与愿违，十有八九你自己倒霉还给别人闯祸。但是同时的话，同时是什么，就是很显然在天下长河里面这个治河就是这样一件事，你不修水坝，年年黄河泛滥会淹死很多人，你看不下去。但是呢，你也知道你要修水坝的话就必然意味着呢，可能你在修水坝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被保下来了，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要被淹了，你就会难免得罪一边的老百姓，或者是说那大水来了你是炸坝还是不炸坝也会有这个问题，或者甚至就是说那些坝修对了还好，你修错了的话死人死得更多，那怎么办。其实这个剧可能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个人在真正想做正确的事情或者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是逆天的。其实你做正确，你做错误的事情逆天，你做正确的事情你也逆天，你逆天就一定会受到报应，一定会遭受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愿意做事的人都是这样想，就说啊，那我不怕这个报应降临在我身上，只要这个报应不降临在别人身上就行。但不是的，在很多的时候很令人伤感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到最后的话，你想一力承担所有的不好的事你都做不到，你就是做不到。然后就是到最后往往就是说你做一个正确的事，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但自己承担代价还要承担骂名，至少在短期是这样。你做好事一定有很大的可能事与愿违，而且到最后的话就是吃力不讨好，但是是不是说不做好事，不是的，你还是要做。而且你要做的时候你要相信，就是说从长期来讲，那个比如说正题反题走到合题的时候，做好事的人在事情上会吃亏，但是在长期上来讲，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他会得到他的保守，他会得到他的奖励。这个是靳甫和陈黄他们能够，我觉得是他们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升华了。这个我没有看一些这个剧外的这个补充素材啊，所以我原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有一些感受我觉得和包老师是共同的，就他这个剧对于每一个人的那个 have to 我认为刻画的非常生动啊，就是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作为旁观者啊和后来人，你去回溯此前的东西的时候，不管你是看历史，看我们同时代的人的过往，哪怕我们自己的过去，大家总会想办法去进行立论，进行解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说他有误判，有正确的判断，有选择等等，最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看起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聊了一下。但是就是说你每一个人在他的当下的那个 have to 通常是这个事情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他也没有一个全局的理性的优化，也不存在我们那什么说的这个时代背景，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宏大的叙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基于自己的不得不做出的这个选择，最后这个事情往下走，其中有的呢是会悲剧了的，有的是说局部悲剧，长期来看青史留名的了，对吧，等等，就是有诸如此类的这个情形。但是我们去理解它的时候，就是要以一个实事求是的真实角度去看待它，不能以一个这个就是叙事的那种视角，虽然那个看起来可能特别是一些学者会感觉到有成就感，就是我有一个总体性的解释框架把这些东西装进去了，但是与此同时你就失去了就是刚才包老师所说的 整个那一部分他所看这个剧的时候所得到的感受与体验的那个部分，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是很有共鸣的，就是刚才说的有点抽象，这应该说清楚了我觉得啊。
这个剧我觉得还蛮好的一点就是向大家充分展示的，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局限，它背后存在着无数的，用了经济学角度上来讲，信息级的局限，这个计算能力的局限，执行能力的局限，各种各样的局限，所有这些局限构成了这个盖老师说的不得不。然后在很多的时候就是你想要用一个超人的那种态度去就是去做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不可能的，在很多的时候你就是被一个一个的不得不带着走。
他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很好的呈现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冲突的逻辑可以同时为真，就他不是说是一个对错的框架，就这个事情你是对的我是错的，然后我把这个表现了出来 OK 他是错的你看，而是说就是大家在各自的那个局部逻辑里面对吧，然后就是同时为真，然后你从后沿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说有对有错有这个有那个，但是就是这种当下的这个同时成立这个特征啊，其实是就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啊。
对，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历史在很多的时候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辩证法，就是好像之前的时候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朋友在交流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康熙朝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你从事后角度上来看，康熙做的很多决策按照事前的最优决策的框架来分析好像都有点操之过急，就是包括他拿下鳌拜的时机，包括他去平三藩的时机，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个时候确确实实他也没怎么准备好，这个他的整个的朝廷背后的那个机构那个体系也没太准备好，但是他就做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说碰上了大清那个时代正好有个上升的国运，他恰好就是那个国运最后那个带来的巨大那个惯性帮他把这些东西都做成了，然后做成了以后你回过头来看的话，他的一生无比的高效，办成了好多好多件前人不敢想象的事情。说了天下长河这么多好处，稍微吐槽一点，天下长河他那个里边有一个很他自己作者设计的一个时间线啊，一个很巧的一个情节是说是这个徐乾学和陈璜和高士奇三个人是同年考的科举，然后好像就是说通过三个人的命运嘛，也折射就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什么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其中好像就是说刻画的就是徐乾学是唯一考中的那一个，但实际上他是最先向这个索额图的这个官僚势力低头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其实过得很猥琐，但是实际上来讲哈，这个一定要讲，第一是他选的那个徐乾学的演员那选的太难看了，正常来讲在中国古代这个三顶甲状元榜眼探花，探花不见得是学问最好的人，但探花一定是长得最好看的人。
你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大数据支持的是吗？
不是，就是好像这个东西是一个潜规则。
哦，
就是说不是不需要数据分析，而且就是潜规则，就是好像默认就是因为探花好像就是可能这个字本身探花嘛，就听上去就很漂亮嘛，所以说好像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好比说可能在清朝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文香其实都没有比文正差一样，就是好像讲三顶甲的话也是这个样子，状元学问最好但通常探花最帅，然后通常来讲如果是被权臣被这个大佬招女婿的话，探花的婚姻通常最好，因为探花长最好看。
那我们盖老师考了这个榜眼有什么之罪吗？有什么说法吗？
哎呀，这个盖老师那就是稍微有点遗憾，就是你再前进一名和后退一名就都问好了。
盖老师看你想前进还是想后退。
这个孟娇娇老师讲过说在所有国际赛事的颁奖中什么有人分析过那个表情，就是第二名是最不开心的，然后一三两名最开心，这个在 behavior 里面就被人提出来说表明大家不总是在绝对的效用上去做选择，还有这个相对性，因为亚军总是觉得自己被冠军打败了差一点就可以夺冠，但这个铜牌会感觉我很幸运，要不就没有冠军。
然后再稍微补充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历史细节，就是这样，就是说虽然这个剧里边是把徐乾学刻画成是锁党，但是实际上徐乾学刚入仕的时候是明党，而且我为什么要讲这点呢，这点可能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说徐乾学入明党他最核心的事迹就是说他其实是收了纳兰性德也就是纳兰容若为徒，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纳兰词其实在清朝里边是很有名的嘛，特别在文青当中，对吧？大家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纳兰词，就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徐乾学在开始的时候跟明党、跟明珠、跟他们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而且呢，应该说这算是一个佳话吧，对吧？就是一个学问很好的一个人，一个探画郎，然后收了一个就是至少在很多人印象当中，一个美少年，一个很能写这种婉约词的一个美少年，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认为这个电视剧稍显不厚道，稍微黑徐乾学黑得狠了一点的一个地方。OK， 新年愿望吧，新年愿望吧。
那张琳同志不是要减肥？
对啊，我刚才说了嘛，我要减肥。我刚刚立下的新年愿望，因为我前一阵在海南，海南要穿短袖嘛，我实在是照片不堪入目，然后我 P 图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最后我跟我的一群，就是我们有三个姓张的好朋友，我们组成了一个张家减肥群，然后我们要立志到4月5号清明节，要每个人瘦20斤，不瘦二十斤。不瘦20斤就要烧纸，
哇，这个太什么了吧，太狠了吧！
这就是我2023年的一个第一季度的新年愿望吧。
OK，
盖
老师有什么？我好像还没太写好。
我这个新年愿望，我想一想啊，我是想把一本书写完吧，就是在这个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想把一个学术专著弄出来，因为我一直感觉就是这个有一本书。以自己为作者来出版还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新年能把这个事情完成算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目标。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我突然间发现我这个有点后悔了，我刚才让盖老师先说，但是somehow就是说因为我好像新年愿望的话是一样的，
你也要出书。
对，盖老师先说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我再说就一下子尴尬了起来。但是
不是你也可以啊，不是你是英文专著吗？
但是 anyway 就是说这还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东西吧，那就是今年确确实实我也很可能要写至少是一个书吧，也许是两个书也不太确定。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争气吧，是希望自己能够争气，能够对得起这个邀请我写的人的期待，然后就是希望能写好吧。然后书的类型的话是可以说一下，就是也不是英文书，也不是学术书，就是更面向于大众的一种书，就是可能比如说一个是更接近于经济学的一个像科普的这样的一个书，或者是一个通俗读物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有可能会写的是一个跟三国有关的书的那套三国人物图鉴，有可能会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书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已经真的是也是积累了好多章了，肯定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平时还有很多要完成的 KPI， 有很多要完成的 paper， 所以说挺艰巨的一个任务。对，
那让我们先定好一个约定，对吧？等包老师这书出了，来子非鱼播客什么打书
打榜
多谢多谢多谢，这个一定来一定来一定来。
这个词好奇怪，这个打歌听起来就很顺畅，这个打书很奇怪。 OK， 那我们先说好了，你这个出了对吧，到时候这个首站来做做客。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好
OK
好
好，
你们俩这一个两个的都是写书，我这减肥的就显得非常的肤浅。
也没有没有，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行，也期待这个盖老师的书到时候写好了，一定要会赐一本签名版，能放照片就更好了。对，探花要放，榜眼也要放哦。
那等我瘦下来，我也把我的照片汇赠给你们二位原图。